谢神。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好，我们先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五章一节起，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必勿仰我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帐里，给宝帐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以罗以拉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离了希伯伦以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14节没有写，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撒母亚、朔巴、拿丹、所罗门、以辖，15节哈，以辖、以利舒雅、尼非、亚非、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沙法列。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凡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匹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匹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啊，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啊，不仅是可以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有信心有力量来遵循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那么这一章呢，就是大卫可以说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王就是所有支派的王。他在这之前的七年只是犹大支派的王，只是犹大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拥立大卫做王了。这也就是自从扫罗王死了之后呢，又过了七年大卫才真正的成为接替扫罗王的以色列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众支派呢也确实都是真心的来拥戴大卫所以他们各支派的长老来见到大卫，对大卫说，就是我们都是骨肉都是，这时候就不再是彼此为仇了。因为以前就是扫罗的国跟大卫犹大的国，他们经常在那里七年内战这个时候就又在提我们是骨肉兄弟了，就不要打内战了然后其他的这十一个支派呢就一起来拥立大卫做王。那么大卫当王了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属于犹大支派比较靠边的边缘地方的一个应许之地但是一直就是被耶布斯人占着。那么大卫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神给他的带领，让他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也就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都城也就最后也就成为圣殿所在的地方大卫攻取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它是建在这个它的建在山上，然后城墙非常的坚固所以呢耶布斯人就认为不可能，大卫不可能攻打进来就非常的轻看大卫非常的轻看就说我们只要有瞎子瘸子在这里看守就够了，你们是绝对打不进来的，这是一种解释这是一种解释。结果大卫呢他就发现呢就可以从水沟里面上去结果他们就从水沟里上去，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攻破了那么推罗王我们知道推罗王他是非常富有的那么他就给大卫送来了很多材料甚至派来工匠要给大卫来建这样的一个宫殿。那么以色列国呢也就越来越兴旺。然后圣经接下来就记载大卫就离开希伯伦之后来到耶路撒冷他又娶了很多这个妃子然后又生了很多孩子。那么这是大卫生命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违背神的旨意对于婚姻一夫一妻，然后他也违背神特别说对以色列的君王是不可以纳嫔妃的不可以纳妾的，在这个生命记特别有这么一条，就只是对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大卫很明显他把这些都抛到脑后了所以呢这个大卫他以后的人生其实就带来很多很多罪的恶果那么当大卫刚刚成为以色列王就是刚刚成为以色列王不久的时候，这时候腓力斯人就全部就来攻击。那么这一次腓力斯人是来的非常的多我们在刚才那些这次攻击的规模是非常的大腓力斯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因为腓力斯人一听见大卫做了以色列王，腓力斯众人都上来寻索大卫，这其实是非常大规模的一次对以色列国的一次攻击。这种攻击我们就会看见，当一个新的国家诞生大卫刚刚做王，马上这个仇敌就来攻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这个 以色列国可以说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很有可能就会被非利士人就扼杀在摇篮里面。大卫刚刚做王，那么大卫呢就求问神的心意。那么神说你可以去攻打，然后神说必将非利士人交在大卫手中，那么大卫就去攻打。那么结果呢，第一次是把非利士人打败，结果非利士人呢结果又来啊，又来。那么大卫再一次求问神，那么这一次呢神就告诉大卫用不同的方法来攻打啊，要转到他们后面去啊。那么这一次当然大卫再一次得胜，所以以色列国大卫成为以色列王，这个刚刚当王，刚刚可以说建国就是大卫的国刚刚建的时候，马上就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就是非利士人这个来进攻，结果大卫就依靠神两次击败非利士人，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大卫的国就算是立住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大致的内容。好那我们就从今天经文当中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会看见呢，这时候是以色列众支派哈，他们再一次来高立大卫，这是大卫第三次受高了，第三次受高做王，这中间已经三次受高的经历，中间已经好多年了。那么大卫第一次呢，是撒母耳来高他，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撒母耳来高他。不过那个时候呢，并不是公开的当着以色列众人的面，是撒母耳来找到大卫来高他，然后给他上帝的应许，所以说神要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么，然后呢，在希伯伦，那大卫犹大支派来拥立大卫做犹大的王所以犹大支派又来高立大卫。那么这一次我们刚才看到的呢，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受高。那么这一次受高，三次受高之后，大卫才真正的成了以色列的王。那么在这中间呢，就是很多年，从他第一次被撒母耳高，一直到这最后一次被以色列众支派来高立作王，中间有很多年。那么这么多年呢，他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逃亡都是在逃亡。所以这看到大卫的他的坚韧他的坚韧和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就这么多年的这种逃亡，他仍然对神对他的应许，对他第一次撒母耳奉神的名来高他，他一直都是存在心里。其实他后来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说看不到一点点要做王的迹象一点点就到处被人家追杀呀，然后到处逃难呐就是在旷野，所以这是非常被称之为这种坚韧和信心。其实这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其实非常遗憾的就是司徒约翰司徒约翰非常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也是也可以说是先知神所重用的，但是司徒约翰到最后呢他的信心软弱跌倒了他有点等不及了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依然没有看到耶稣在外面好像来复兴以色列的国那这时候司徒约翰信心就有点动摇，他就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就是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到底等的人是不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等了很多年神应许他做以色列的王，他等了很多年，而且他所经历的事情，他所亲眼看到的事情，就一点点当王的迹象都看不到就是一个到处被人家追杀呀，到处逃难，甚至要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躲到敌人那里，躲到以色列仇敌那里去得到仇敌的庇护。所以从大卫的经历来说，就是跟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好像是完全看不到他要成为王，但是呢大卫一直持定这样的信心，然后这么多年过去呢，他真的就成了以色列的王 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看到大卫他的恒忍，他的坚忍啊，和他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虽然他眼睛看见的跟他心里所相信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一直持守啊神的应许。那么这是从大卫这个方面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其实大卫那么多年就是逃难呐、其实也是神来训练他啊、就是试炼他，无论是他的这种坚强的性格，这种他的信心，都是这么长的时间神不断的来磨练他，培养他。然后呢，我们又快看见大卫，其实在我们前段时间查经当中，我们又看到他以前也是到处从人那里去找帮助找依靠的啊，他去约拿丹啊，他就希望从约拿丹那里得到依靠，然后他也去找过祭司啊。那么结果呢，发现所有，他甚至也去找过撒母耳，但是后来他发现所有这些人他都没有办法依靠，然后大卫呢专心的依靠神啊，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依靠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都是上帝在训练他，上帝在塑造他，通过大卫这么多年这种经历的这种磨难，上帝一直在塑造他，让他真正的成为一个信靠神，专心信靠神的人。然后呢，当然培养他的信心啊、培养他的品格，坚韧的品格。然后呢，也是让以色列人慢慢接受大卫。以色列人以前对大卫刚开始是非常的推崇啊，那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呢，后来就是扫罗王不断的告诉以色列人，大卫是叛徒啊、大卫是一个叛徒，而且跑到非利士人那里。结果后来以色列人看到的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呢，但神需要这么多年的时间，让以色列人慢慢的又重新来接受大卫，又重新来认可大卫啊，并且真心的来拥护大卫。这中间其实都是神的带领，神的工作。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大卫的忍耐，大卫的坚持。但从神的角度来看，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训练，来塑造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一个合神心意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啊。就是以前就是有一首美国民歌嘛，就是一个人要到底要走多少里路才能成为男人，是吧？那么大卫他就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才能成为以色列的王啊。他从一个少年人啊，打死巨人的少年人，然后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王，无论他的信心，他的品格，也包括他的谋略啊，这一切其实神都要训练他。其实说到底呢，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一方面塑造大卫，神一方面也在以色列民当中做工，让以色列民真心的来拥戴大卫。那么我们刚才看见大卫当王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取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攻取耶路撒冷城呢？圣经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应该是神的带领，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圣城，圣殿所在的地方哈，所以应该是神带领大卫让他去攻占耶路撒冷城。一方面呢，当然耶路撒冷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给犹大支派，虽然是在应许之地，如果看地图的话很边边的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呢，虽然在这个外邦人那里很多很多年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学者，一些考古学者发现耶路撒冷城的一些几千年前它都有那种排水沟啊，就是大卫钻进去的那种，都有那种排水的那些设施，那都不是犹太人建的，那都是这个基布斯人建的，都是外邦人建的。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已经很多年，但是大卫还是要把它夺取过来，因为这毕竟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第二个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非常的骄傲，这里呢就 就说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六节哈，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那么对于这个瞎子和瘸子呢，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呢，就是耶布斯人非常的骄傲啊，耶布斯人非常的骄傲，就是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城如此的坚固啊，我们只要让这种瞎子和瘸子去看守就足够了啊，你们大卫的军队你们都进不来啊，你连这些瞎子和瘸子，我们的瞎子瘸子你都打不过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呐、说这个耶布斯人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呢，都是人手所造的，都是有眼不能看啊，就是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行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就以色列人嘲笑耶布斯人所拜的那些偶像，就是都是瞎子和瘸子。那么耶布斯人呢，就来用一种讽刺性的话，就是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大卫不是嘲笑我们的神是瞎子和瘸子吗？那你们就打不过我们的瞎子和瘸子啊，你们就不可能攻破耶路撒冷啊。其实这两种说法呢，当然不同的学者都有说法，但是呢，其实不管怎么说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耶布斯人是非常非常骄傲的，非常非常轻看以色列人，当然也轻看以色列人的神。那么他们这种骄傲呢，就是没有把大卫啊，就是把他吓倒啊，因为耶路撒冷城墙那么坚固啊，那么高大，没有把大卫吓倒，相反还激发了这个大卫的这个斗志，还激发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水沟这里可以钻上去，然后他就说你不是说就是我们打不过你们的瞎子和瘸子吗？那我们就要上去就要打，就要打那些我心中所恨恶的瘸子和瞎子。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表示大卫就是轻看那些残疾人，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呢是回应这个耶布斯人说的话的。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误解，觉得好像大卫就是瞧不起那些残疾人，不是的大卫只是用耶布斯人说的话来回击耶布斯人，就是你不是说我们战胜不了你的瞎子和瘸子吗？那我们就偏要去打败你们这些可恶的可恨的瞎子和瘸子啊。那么耶布斯人呢，他们虽然非常坚固的城墙，非常高大的城墙呢，但是呢他们这个弱点就是这个水沟弱点被大卫发现结果大卫他们就军队就从这里进去，就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呢，圣经说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那么有一种说法呢，这个大卫城呢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也被称为大卫的城，这也是有人这样讲有学者这样说。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宝藏或者说大卫的城是指耶路撒冷的一个西北角的一个地方，一个坚固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我们这个圣经这个地方呢，中文圣经这个地方用的是宝藏这个词哈。那么其实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它其实跟山寨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山寨。而山寨这个词呢在撒母耳记上反复出现过就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经常会逃到一个被称之为山寨的地方。其实那个山寨这个词跟宝藏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词。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3:14，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那么大卫那个时候 常常在哪里呢？就在山寨旷野的山寨里面。撒母耳记上24章22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又去山寨。在撒母耳记上所谈到的这个山寨，跟这里所出现的这个宝藏是同一个词，所以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就这个宝藏呢，出现的这个宝藏，因为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是一卷书，是一卷书，都是撒母耳写的，在原文当中是没有分成两卷书的，所以呢就没有理由会认为这是一个词指两个地方，没有这样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山寨呢就是大卫这个时候又回到了旷野，就他常常在旷野逃避追杀的一个地方，这是他的宝藏，那么当然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不管是耶路撒冷城，是坚固的宝藏，还是耶路撒冷西北角那个高高的堡垒是坚固的宝藏，还是旷野，大卫经常在那里躲在那里的这个山寨是坚固的宝藏。无论是什么，其实大卫真正的宝藏呢，安全的宝藏啊，就是神，也就是说他常常躲到神那里去，常常回到神那里去。无论这个在地理上面是在旷野的某一个地方啊，还是在耶路撒冷啊，还是在耶路撒冷某一个地方，这个不重要。其实对于大卫来说，因为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他常常提到谁是他真正坚固保障呢？那就是神，谁是他的这种磐石呢？那就是神，所以大卫真正的保障是神。所以我们会看见，当非利士人大军进攻的时候，大卫再一次的来求问神，也可以说再一次的到他的安全保障那里去。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仔细来思想，那个时候对大卫来说是危机时刻，是危机时刻，因为以色列的众支派是刚刚的拥戴他，刚刚拥戴他。但是以前是犹大国和所罗门和扫罗他的扫罗儿子他的11个支派是7年彼此征战，所以就这些人刚来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攻打过来，那么对大卫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危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卫仍然来仰望神，求问神，他不仅在他的逃难过程当中常常的求问神，他当了王之后他也求问神，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或者难处了，我们向神啊呼求祷告，当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凡事求问神。但是大卫呢，他做了王之后他仍然求问神。那么当然神回应他的求问，神并且告诉他怎样可以取胜。这里呢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啊，非利士人攻打两次那么上帝对大卫的回应呢两次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大卫第一次求问神，神说你去吧，你去直接攻打吧，神已经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手中，那么大卫就面对面直接去攻打。那么当非利士人又来进攻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会怎么样呢？继续按第一次神对他说的话去做，上帝已经跟我说了嘛，就是面对面直接攻打嘛，那非利士人第一次被我打跑了又来了，那我还是去打嘛。但是大卫他不是这样，大卫他又问神，然后神这次给他的指示呢又不一样，改变了，让他要躲到桑林后面去。就是如果说第一次是正面迎击的话，第二次就是从背后偷袭了，也就是上帝给大卫的两次具体的带领是不一样的。而大卫呢他是非常的灵活，他并不是说第一次从上帝那里找到答案之后，他接下来他就想当然的认为那一定神还是这样带领我。大卫没有这样，啊！大 卫还是求问神，那这一次怎么办呢？哎，果然这一次神对他的带领又不一样。如果他没有第二次求问神，他还是用第一次的方法去正面迎击，那有可能就失败了，有可能就失败。所以大卫他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个点，他是凡事求问神，他从来不想当然，从来不认为神以前是这样对带领我，这样对我说的，那么这一次呢，神一定还是这样带领我，他从来不会这样想当然的认为，他依然是凡事来求问神的心意。那么果然神给他两次让他怎样占领非利士人，战胜非利士人的带领，确实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其实这可以提醒我们呢，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哈，犹太人那样，结果犹太人到最后到主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就看重人的传统，看重人的遗传过于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固守就是什么墨守成规啊，就是一切都是遵循以前是怎样的以前的传统是怎样的我们的祖宗是一代一代是他们是怎样的，然后就守这个人的遗传和人的传统就不像大卫这么灵活。大卫凡事有新的情况出现，他就求问神，他从来不想以前神是怎样带领我，他不是这样的这里呢其实有一个细节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逃跑了之后呢，他们把他的偶像就丢在战场结果在历代大卫呢和他的这个士兵他的军队就把这个偶像就收起来了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五章是这样看到的。那么收起来放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在历代之上14章就告诉我们了，结果他们把这些偶像他都烧了都烧了。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外邦人留下的偶像全部烧了，免得放在那里就是被一些人呢又错误的来对待。这就是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这之前呢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凡事求问神然后也是打了几场胜仗刚刚做王这个王位也稳定以色列国也建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大卫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他是一个软弱犯罪的一个记录。那么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又纳了很多嫔妃，然后又生了很多孩子那么这个其实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么在生命记17章17节上帝特别对以色列人说，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当中以后的王不可为自己多令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呢，在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规条律例规条当中特别指出了，就是以后以色列的王是不可以像外邦王那样的到处去立很多嫔妃的，是不可以的，免得他的心偏邪。那么显然呢，大卫就没有遵行这一条。那么生命记17章特别还说，就是以色列的王当了王位，他要做什么？他要把这个律法书要抄一本，自己要抄一遍，就是把祭司利未人的这个律法书自己抄一遍，然后天天在那里读，天天学，那天天来谨守遵行神的话。那显然大卫呢，他当王了以后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没有，他至少是没有读到生命记17章，那是肯定没有的所以这一点就让大卫接下来他犯下更严重的罪就是跟这个88就是更严重的罪。其实这里其实也挺大卫在这里为什么就是在这里去背离神的心意去立很多的嫔妃呢？一个方面当然是那么多年的逃难的生涯结束，当了王， 确实是可能就是软弱跌倒哈。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紧，真的像《生命记》十七章说的那样，他没有去把律法书自己抄一本，天天在那里看，天天读，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忽略了神的话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感受，就是啊，我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啊，神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啊。其实哎呀，他的圣经上的字句那些话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啊，我跟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就不太再重视去读圣经上的话啊。其实大卫是不是这样的呢？啊，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是他至少是他没有按照圣经记十七章说的，他把律法书抄下来天天读，他肯定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么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次我们晚上出去聚会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也是我们住的跟我们附近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晚上也出去聚会啊，也出去就碰到呢，后来他说哎，我们就哎，你们做什么，我们去聚会啊。然后呢我说你们就，他说他们也去聚会。后来我们说，那你他们说你们聚会呢，我们聚就查经呢，我们查经读圣经。然后他说哎呀，现在还读什么圣经呢，现在都是那种叫什么神同在啊，就是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好像就是与耶稣那种亲密关系，就是他们有那种亲密关系，就是在一起聚会呢不注重读神的话啊，觉得神的话不重要，关键是要与耶稣基督有那种很亲密很亲密的内在什么内在经历吧，就是这个然后在一起唱灵歌，所谓的跳灵舞，然后大家去非常注重一种属灵的经历，好像跟耶稣有很亲密很亲密的那种关系的属灵的经历啊，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唯独疏忽的呢，或者不在意的呢，就去读神的话，觉得那些都已经过时了。就是我们跟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圣经上那些字句，那些都不重要了，那些好像都是一些字句啊。我们跟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其实呢，我们从大卫身上其实就会看到，大卫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卫至少他忽略了神的话他没有像生命记那样十七章那样，他把律法书抄一遍天天读，他如果抄一遍天天读，他就不会纳兵妃了，因为写得很清楚不能纳兵妃啊。他如果天天读，他就不会这样去做了。所以呢，即便是跟神如此亲密关系的大卫，也不应该忽略神的话也不应该忽略神的话。所以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当然我们要追求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内在经历啊，或者是什么，我现在都很多年了，都不记得那些词了。就是那么最后，我们确实对你很美好，但是呢，依然要来认认真真的来思想神的话要不然那种所谓的内在经历，所谓的那种所谓灵里面的那种感受呢，很多时候也都是空中楼阁。也都是一种感觉没有实实在在上帝话语的这个根基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这就是我们对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是大卫第三次受膏了，然后终于成为以色列的王十二支派的王，这中间是很多年的等待，很多年的忍耐。我们看到大卫的恒忍和信心，当然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就这么多年的等待，并不是上帝在那里好像戏弄大卫，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上帝这么多年在塑造大卫，也是在塑造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真正的能够拥护大卫并不是好像。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上帝好像就是故意把人放在一些困境当中好像就是有点玩弄捉弄。其实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于他所爱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一定是出于良善的旨意，一定是出于良善的旨意其实我们看到大卫 大卫说他为什么要走这么长的弯路呢？为什么就是当撒母耳暗恋他的时候，他不立刻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走这么长的弯路？为什么上帝好像故意的在戏弄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故意的戏弄大卫，上帝也不是故意的好像戏弄约瑟，是不是？约瑟也是很坎坷啊，也是他得了一个异梦，他的兄弟都要向他下拜，但是这个最后的实现也是好多年之后了，没有立刻实现，好多年之后。但中间这个曲折的过程呢，不是上帝在戏弄约瑟，也不是上帝在戏弄大卫，是上帝在塑造他们塑造他们，让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别人会向他们下拜的，像大卫这样真正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包括像约瑟，后来他的兄弟们也是真心的很尊敬约瑟，非常尊敬他。那么这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哈。大卫神一方面来塑造大卫，一方面呢也带领以色列人真心的拥护大卫再说到约瑟大卫神一方面塑造约瑟，神一方面也让约瑟的兄弟们包括雅各全家就真心的来看到约瑟是拯救他们全家的那个好，我们也看到大卫真正的保障呢，安全的保障是神并不是地上的某一个地方，旷野的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耶路撒冷并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是神。然后大卫一直求告神，倚靠神，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大卫他的一个软弱，一个跌倒的地方，日后也给他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话又立很多的嫔妃就是这个让他成为一个破口，生命中的一个破口。结果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警醒，无论我们跟神，我们认为我跟神有多么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神的话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们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经历，我们是否有过长期等候神对自己呼求的回应的经历等候了多久神最终的回应是否符合自己起初的期望，自己从此经历中得到怎样的收获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卫刚刚成为以色列的王不久，就面临非利士人的大举进攻分享自己刚成为基督徒不久，信心就面临攻击试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有的话以及神怎样带领当年的自己胜过这个试探和攻击。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分享来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自己是否有过长期等候神对自己呼求的回应的经历，等候了多久，神最终的回应是否符合自己起初的期望，自己从此经历中得到怎样的收获。我们分享到说自己所认识的一位长老为主坐监23年，但他后来十分长寿，活了93年在为主受苦的漫长的等待中来经历神，认识神。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的经历，在长期等候神的经历当中发现按着神的心意等候也是一种顺服，是基于信靠神，真正的信神的慈爱哪怕当下自己不能理解不理解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并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神是慈爱的，神所赐下的这一切都有他的缘故，有他的道理，是为着我们更大的更长远的益处。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一家等候签证后来 考虑到要禁食，但是还没有禁食的时候，签证就下来了，这也是一个等候的过程。那么自己结婚八年，有分享，结婚八年才有了长子。那么在这八年期间，有过很多的考虑，比如说去看医生，甚至于考虑过要不要领养一个孩子。后来自己在搬家期间就是太太怀孕了，后来搬家之后参加聚会，回家的路上被别人的车撞了自己的车，当时这个腹中的胎儿才四个月，受到了震动，但是后来神保守，仍然平安的生出来了。这后来自己在等候这个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那么后来孩子出生之后，孩子睡觉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哄睡很麻烦。后来岳父就说，你们这个样子带孩子怎么能够去聚会呢？孩子只是家中的一员，而不是你们的全部。所以后来就学习认识说，无论是在母腹的时候被车撞，还是后来的这一切经历，都让自己学习，让夫妻两个学习，孩子不是我们的，更不是我们的全部。那么后来就学习来带孩子，那么就让他哭，让他自己学习睡觉，自己夫妻作为父母学习放手，交托给神，学习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的，就交托给神。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诗篇107篇，说到说最后结尾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神的慈爱。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切的事上来思想神的慈爱。虽然当下的经历，可能各样的经历不如我们的心意，不如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仍要思想，我们是被神从粪堆中，从污泥中救拔出来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在一切的经历当中要留心，并且要思想神的慈爱，这是一个操练啊。然后我们也分享到说，为主就是离世归主的警官 Tobin Bolter， 我们有姐妹分享说，考虑到他妻子应该这段时间要生孩子了，后来就去看他的网站，那么就发现说他确实去看他的这个，看他的 Facebook， 后来看见说 Tobin Bolter 的妻子的确是生了，把孩子生下来了，是一个女儿，他就贴了一个见证。那么 Tobin Bolter 的遗孀说道，他说如果你没有从 Tobin Bolter 的这个故事看见神的大能，那么你就可以从他的孩子的生产来看见神的大能。那么这个孩子六七个月就一直胎位不正，那么这个当妈妈的就很希望用各种方法让他的胎位正过来，能够自然生产，一直都期望自然生产，但是到快生了都还是胎位不正的。那么生之前呢，Tobin Bolter 的太太就是摔了一跤，所以他就发晕，那么他就只能够选择剖腹产。后来医生剖腹产把孩子生出来之后，医生就说，其实发现孩子的脐带非常的短，而且是脐带绕紧的，如果不采用剖腹产的话，孩子是活不下来的。所以在这一切当中看见都有神的大能，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在这一切的等待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慈爱、信实和他的大能。这是第一题我们的分享。第二个题目是，大卫刚刚成为以色列王不久，就面临非利士人的大举进攻，分享自己刚成为基督徒不久，信心就面临攻击试探的经历，以及神怎样带领当年的自己胜过试探和攻击。我们分享到说，就是刚成为基督徒 不久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信心面临试探攻击的经历，并不一定知道那是试探攻击，那么都是信主时间很长了之后回过头再看，才知道当时所面临的试探的凶险，而神是怎样带领我们过来。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自己在刚信主不久带领查经班的时候，也是信主了一段时间，那么自己经历一件事，就是周五刚刚才受洗的弟兄和带领他受洗的姐妹，周五才刚刚弟兄才受洗，也是非常追求的，那么周六就出车祸，也是这个姐妹带这位弟兄去买菜的时候出了车祸，两个人都受了很严重的伤，后来医生就让联系这位刚受洗的弟兄的家人，在国内的家人联系大使馆，因为弟兄肯定是撑不过去的，那么自己就主动的要求在医院陪着这位弟兄，那么自己在医院陪护的时候，信心面临极大的试探和攻击，那么因为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来面对，以及如何来解释向这些查经班的慕道友和弟兄姐妹，甚至于这位弟兄的家人来解释这个情形，他刚刚受洗就遇到车祸，以致受这么严重的伤，那么这个经就自己就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说，无论怎样的属灵经历的密切，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抵挡和承受试探当中的惊恐，那么只有圣经神的话才能够托住我们这个时候经历这样的试探和攻击，只有神的话。那么后来自己当时因为在医院里面有这个机电施工所分发的放在各处的圣经，后来就找了一本圣经翻开，正好是诗篇23篇，说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么圣灵就提醒自己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对你的，而是对这位现在正躺在医院里的这位将要离世的弟兄的，这位弟兄他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这句神的话语就让自己当时有了极大的安慰。那么后来自己就想到说，下个周五教会团契的时候聚会，自己该向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怎么说呢？就这件事来讲什么呢？后来圣灵就提醒自己要分享自己心中盼望的缘由，不是让你去替神解释什么，而只是去向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好的，这是对的，我们信靠主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全人都与神发生关系，但是真正当试探攻击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磨难的时候，遇到征战的时候，最终是神的话才能托住我们，因为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神的话托住我们，行过这一切死荫的幽谷，行过这一切的攻击和试探。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伯跟神是有亲密关系的人，受攻击试探最大的人莫过于约伯，神待他曾经有如密友，这是约伯自己说的，但是神后来在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和试炼之后，神是在他的用他的话语来把约伯重新建立起来，约伯说他自己就在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信心受到打击，像约伯一样，约伯是家人、财产、儿女还有自己的健康都攻击，都是极大的这个剥夺和损失，魔鬼对他的攻击太厉害了，以至于约伯说他厌恶自己的生命，但是最后是神的话把约伯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借着神的话走过这个黑暗的阶段，是 这一切的试探攻击，其实也是神带领我们，要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神的一个契机，所以这一切的危机，都不会真正的打倒我们，而是让我们更认识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